4章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4章11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12节，神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那么上次讲的，你也是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这里讲的那个彼此相爱呢，其实是对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命令，其实就是主的道的一部分。那如果你说彼此相爱啊，你就在遵循神的道，那你就是主耶稣的门徒。那所以那这两个命令，这两个标记，是不是为什么耶稣会把它分开来讲呢？这个圣经为什么会单单的在把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提出来呢？那有点有原因的，这样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遵守主道是那个做门徒的标记，那遵守主道就遵守耶稣的命令。但是人呢有一个习惯，就遵守命令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把信仰就简化了。简化怎么简化呢？就是遵守一些命令，遵守一些条规，遵守一些仪文式的，以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是要遵守的，耶稣也告诉我们你要遵守我的吩咐，但是信仰不能够教条化。那时候人的一个倾向就是很容易啊，在你遵守条文的时候，遵守一个制度的时候，遵守一个规则的久了的时候，你就把它教条化了，你就没有爱心了。你那个你还是在做这些事情，你还是在遵守这些话，但是你就没有爱了。那如果你没有爱了呢，其实你就没有在遵守那个神的律法。那耶稣基督曾经把那个律法的总结一个字就是爱。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我们一起读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对，这里讲到那个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你说讲道理的时候，因为我们人中国人喜欢讲道理，你讲道理讲到后面就没有爱，那你遵守律法也是遵守到后面你就可能没有爱。那所以说耶稣再把这个爱再提出来，你要彼此相爱，这是那个做门徒的一个标记，你想做那个标记。而且实际上啊，真的就是教会其实是最应该充满爱的地方，但是教会也可能就是变成一个教条，变成一个疑问，就失去了爱。那这个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说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启示录2章2节，当时主记得使者对以弗所教会讲，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要从4年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民劳苦并不乏倦。那教会也是很容易落到这个光景，我们有很多的铺管，我们有很多的聚会，我们有很多的事工，我们为主劳苦，为主忍耐，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可能没有爱，主不会称赞你，主要责备你。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你聚会，你读经，你祷告，你去帮助人，你做很多事情，但是你有没有爱，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如果你没有爱呢，你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没有意义，也都没有果效。那所以主耶稣这里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就这条命令是在所有命令中特别突出了一条命令，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这是我们讲到人的一个软弱，容易陷入一个陷阱里面，就失去爱心。那还有一点，这个爱是很特别的，爱是很宝贵的，爱是一切品德的那个总和， 那格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他讲，他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那这里可能爱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位置，这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这它是一切品德的联络。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饶恕，这都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品格，而且是那个你去实践的时候应该是经历去实践的。但是呢，你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说你有这些呢，但是你可能没有爱。如果你没有爱呢，其实你这些东西就变质了。比如我举几个例子，你可能我们这样讲，你可能有怜悯的心，那你看见一个人，你就很可怜他，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没有爱心。那怎么表现呢？你看见他很怜悯他，你觉得很可怜，你就可能给他一些钱或者给他需要的东西，但是你那个心里面当时想的就是希望他快点离开你，因为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那这是很多人对乞丐的施舍的心态，你不是爱那个乞丐，你是帮那个乞丐又脏又臭，他在你面前你不给他钱他就不走，对，那你就给他钱快点走，那你就没有爱心的。那如果你看那个推上，把他推上，他在那个印度侍奉，那些人呢，你看那个纪录片啊，我看到妈说推上的施工的纪录片，你看那个纪录片有时候你都不敢看，你看不下去。那些人不是又脏又臭还没什么了，也不是瘸胳膊就是少腿，甚至身上那些伤口都发脓长蛆。那推上带着他的那些姐妹、那些同工、那些义工，就为他们包扎伤口，让他们吃，让他们住，那是有爱。他看见那些人，他说他看见有人看见耶稣，那耶稣也是这么讲的，你把这些事情做在我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你可能很直接，这人这么可怜，但是你没有爱心。你有爱的话，你就可以付出，让你有行动，你可以拥抱他，虽然很脏，但是你可以拥抱他。你看一看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浪子去喂猪啊，跟那个猪打交道，而且吃那个要吃的东西，所以他回头了，他想回到父亲那里去，然后那个父亲回来了，看到了衣衫破裂，身上可能带着那种猪屎，带着身上猪圈的那种味道。如果是你看见你这个孩子从外面跑回来了，在外面玩了又脏又臭，一身都是泥，所以你肯定是快点把衣服脱了，快点去洗个澡。那个爸爸不是这样的，那爸爸一看见他了，马上跑过去就跟他抱着他，而且圣经里面讲跟他亲嘴啊，这是拥抱他，这是爱。如果他只有怜悯，只有那个公义，他可以告诉他做帮助的事情，告诉他应该先洗衣服，应该去洗澡，最后干干净净的，最后再来见他父亲。但是他有爱，他就完全就把本相接纳了他，接纳了他的儿子。神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时候都是有罪的，你的身上很多坏的习惯，很多坏的脾气，甚至是很多罪，你都没有改掉。那如果是神的说你把这些改掉你再信，那可能我们中间一个人也不能得救。你没办法改掉好了，你再来信耶稣。耶稣呢是站在你的本相，他就接纳你，你是什么样子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接纳了你。这为什么？这是爱。耶稣是公义的，耶稣是圣洁的，他完全可以告诉你做帮助的事情，完全可以告诉你你行为圣洁了，你站来到我面前。但是因着爱，他就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所以你看那个他你有怜悯，你有恩慈，你有谦虚，有温柔，有忍耐，包容，饶恕，这是非常重要的品格。饶恕，我们讲我们中国人就是在教会里面，你跟弟兄姐妹，这人我那人，倘若有嫌弃，你就应该饶恕他。但有时候我们对这个饶恕就觉得，哎呀，反正我心里原谅你了，我不跟你计较了，你就以为你已经饶恕对方了。但其实还没有真正的饶恕，因为你只不过是你不计较他了，那你只是你不跟他计较了，或者你心里过去了。但是你再想一想，对方怎么想的感受了？对方知不知道你已经饶恕了他？对方已经是不是从你跟他的冲突中间已经得到了释放了？ 你可能就没管，你说反正我现在很自由了，我不计较你了，你是很自由的，但是对方可能还在这个捆绑当中，对方可能还没有觉得你饶恕了他。那爱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如果真的饶恕人了，你应该去跟对方和好，你应该去告诉对方，我已经饶恕了你，这才是真正的饶恕。而且你还要承认，如果是你又错了，那你要去求对方的饶恕，这才是让真正的爱，这才是真正的饶恕，而不是说你只是觉得你不跟人家计较，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那不是真正的饶恕，那你也是没有爱的表现。那这个爱呢，如果两个人相爱呢，那别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你走到大学校园里面，哪两个人在谈恋爱，一下你就看得出来。所以说耶稣说彼此相爱做一个标记，做一个门徒标记，那是很合理的。因为你如果一群人彼此相爱呢，那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的，外面的人一下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那个爱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我既然讲了，我说年初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一系列的关于彼此相爱的道，刚才我不知道你争执了多少，那我自己也在学习了。而且呢，爱这个词啊，有人说你讲的越多啊，所以说的越多，可能就慢慢越来越不明白，然后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你真正你就失去了这个爱的真正的意义，这个那个它的内涵到底什么，所以你又不知道怎么做了。那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我说了我对于马拉基书里面神跟人的辩论，就神没有爱，所以说神违背神，从反面的例子呢告诉你，你在实际的生活中、家庭中、社会生活中应该怎么去爱，应该怎么去遵循神的道。那上一次我讲了马拉基书里面，我说有七项神对人的指控，就神对当时以色列人，也是神对我们现在神的儿女的指控，就你们没有遵循我的道。那今天讲的这几点呢，都是跟爱有关的。彼此相爱的前提啊，就是那个是爱神。爱神的前提是敬畏神。律法总结成两条，第一条是爱神。你不爱神的话，你不可能爱人的，甚至你不爱神，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爱。那你爱神的前提是敬畏神。那你敬畏神这个字英文叫 fear， 就是害怕。其实，那你不知道那个害怕怎么跟爱有关系？那在我自己成长的经历中啊，我觉得那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人，可是我们最怕的一个人就是我高中的那个班主任。对，那个班主任呢，那个是他教物理的。对，那时候我们班上每个人学物理都学得很差，其实虽然我是学物理的，但是高中的学得很差。其实那个老师也特别娘，他每次上课他都要提问的，说大家都特别担心的，希望他别提问，别提到问不要抽到我，因为他一提到问你不能回答的话，他就会挖苦你。他不说你不回答没关系，你不懂。这老师的特点就是你不回答，回答不上了，他就挖苦你。所以每个学生的就是整个上课就是觉得无地自容似的。其实这老师他当时觉得很严了，现在想就是这老师很失败，因为我们当时都不敢学物理，都不想学物理了，都特怕被他挖苦，都很敬畏他。但是他是班主任，就是但是我想没有几个学生爱他的，就是离他远一点行，叫敬而远之。那我们过去对人的这种经历啊，可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怕神，是神是爱嘛，我们不应该怕他。但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呢，你应该敬畏神，你应该怕神。你要真的爱神，你真的要怕神。你不怕神的话，你不会爱神的，因为你不怕神，你就不会抓着神的话去做，那你就不会去爱神，因为神的话就让你彼此相爱。你不怕他，你就不会抓着去做的。但是啊，那个怕神跟那个怕人呢是有点区别的。怕人呢，就是让你真的是就让你没有力量，让你无地自容，让你很自卑。像我们那些同学都是很自卑的，因为你怕人嘛。但是如果你怕神了，他不会让你自卑的。你敬畏神只能给你力量，敬畏神啊只能给你勇气，这是很奇妙的。那最近我在读一本书，一个人的传记叫 John Knox。John Knox 是16世纪苏格兰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改革家。那而且那个人家称他为清教徒主义的创始人。那这个人呢，他在墓碑上说他死了以后啊，人家写了一句话，在他那个墓志铭，他的墓志铭上写的什么话呢？说这里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敬畏神到一个地步，他不怕任何人。 这是他的墓志铭。那这个 John Knox 真是很有胆量，在他手上有血腥玛丽，后面有那个伊丽莎白泰勒，这两个当时英国女王手上都是非常残忍的。但是这两个血腥玛丽和那个伊丽莎白泰勒，他们对 John Knox 都是一点办法没有，因为 John Knox 他是只敬畏神，所以他不怕任何人，他敢跟任何人凭着圣经、凭着真理来跟他辩论。甚至他也当时对抗的是也是整个天主教整个的罗马教廷。那他哪里来的这样的力量，他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呢？就是在于他敬畏神。他怎么会敬畏神呢？是因为他对神的爱，是因为他对神话语的渴慕和执着，他愿意为神把这个真理讲出来。当时的教会，英国的教会虽然从天主教已经脱离了，但是他还是在形式上脱离了，其实本质上没多大改变，说他要站前为神发声。但是他要知道对抗的是那个君王，对抗的是那个教法。但是因为他对神爱，因为他对神话语的真理的渴慕和执着，他有勇气。所以这句话你看很清楚，在这里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敬畏神到一个地步，他不怕任何人。如果你不怕神了，你表面上你很有胆量，但是你一定怕人了。你一定有一天你会屈服到一个人之下。我记得当初那个原住民弟兄信了主义以后，也是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感受。他说：“你如果向神下跪呢，你就不会向人下跪；如果你不向神下跪，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向人下跪。虽然你表面上你没有跪在人的面前，其实你的心里面已经向人屈服了，你心里面已经在那个人之下，你已经低看了那个人比你高。但是在神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我就有一个当时一个很敬畏的一个国王，说英国也是个国王，他到那个教堂里去祷告。那去到祷告，他去祷告之前呢，已经有一个人在那祷告了，跪在那个面前祷告。那他一直跪在那个面前祷告，祷告完了，那他旁边那个信徒一看，后面有个人怎么又在旁边祷告？祷告，你看我虽然是他们的国王，那个人只是一个平民。哇，他当时很惊讶，这个国王怎么跟我跪在一起祷告？就这个国王没人敬虔，就说一句话：这个上帝面前，这个地是平。我跟你没有那个高见之分，那这是那蛮奇妙的。说你要爱神敬畏神，那但是当我们再来看，你如果离开这个前提了，其实当时的那个犹太人啊，这个马拉基书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不再敬畏神。那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照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不敬畏神到一个地步，说他藐视神他都不知道了。神说你藐视我，他说我在什么地方藐视你呢？那这个神就把他们的藐视神的地方一一的给他们指出来，指出来什么？就是他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神的坛上。那祭司献祭，对那个祭物是有严格的要求的。但是那些祭司就不按照神的要求去献祭，把污秽的食物献在神的堂上，将那个瞎眼的献为祭物，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甚至把那个抢夺来的献为祭。那这个神说，其实你献这些祭神根本就不愿了，甚至神觉得你这个反，对你老要反我，到我面前来献祭。而且这些人呢，还以为那个神献祭是有对祭物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献祭的程序也是很严格的要求的。那这些祭司都觉得这些献祭的程序都太繁琐了，甚至对这些程序啊不嗤之以鼻。那这个讲到我们现在，我们的敬拜教会是有秩序的，是有规矩的，但是我们不是教会，不是使者。但是如果你觉得对这敬拜神，你要祷告，你要读经，你要敬拜神，你对这些秩序你觉得繁琐，你不愿意做，你不愿意按照，也是真是，这是两个极端，这个是两端一样的。也是我们严格的遵照这一端，我们说你可能落入教条，或者是你失去爱。但是另一端，你就是觉得哎呀，形式都无所谓，规矩都无所谓，反正我就能敬拜神，用心灵诚实。那你就到另一个极端去了，你就变成了对神藐视神，因为神设立的有秩序，神设立的有规矩的，教会里面有规矩有秩序的。那当时的人他们就是祭司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要求，没有按照神的那个方式去做，那这就是对神的藐视。 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藐视神，这些不敬畏神呢？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祭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清楚你的身份，你是祭司。那你在神面前你怎么献祭呢？那献祭你应该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你有没有把你的最好的献给神呢？你最好的时间，你最好的才华，你最好的才干，你不能把那个抢过来的，这个是多余的，在你来说直接不需要的，甚至你送给别人，别人也不能接受的，那最后怎么办？送到教会去，反正教会怎么的要。那这个就是你是在亵渎神，你是在藐视神。那我们这有一个，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也是这样，有个弟兄啊，他开车去教会，那早上开车去教会，最后他超速了，那被警察抓住了，那最后他祷告什么？警察啊，神啊，帮助我，让那个警察不要罚我款，啊，不要跟我祭奠，我就把这钱全部都奉献给你了。那你说神会需要你这个钱吗？神会悦纳你这种奉献吗？神不会的，而且你这样做在藐视神，是你是不敬畏神。那还有我们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随便翻一翻，还是读了跟那个没读一样，对神的话视而不见呢，听而不充耳不闻呢？如果是这样，其实首先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你像犹太人或者是那个穆斯林，他们要读他们的圣经以前呢，进前的人是很严格的，要洗澡要洗手才打开这个圣经，很端正的颜色来读。但我不说你要那样做，但是你的心里面首先对神的话应该有一个敬畏，有一个尊敬。你是来了要去遵循神的话，要去明白神的话去读，而不是你觉得跟一般的书一样的，你随便翻翻。那还有你的祷告，我们说祭祀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家庭祷告，为国家祷告，这是我们现在做祭祀最重要的一个职分。那你祷告时的态度是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们现在在教我们天爱天望天心能祷告，因为我发现越小教就是越好。像你现在我们要睡觉要祷告，天心他马上跑跪着啊就祷告。那大的两个他就不愿意，也是就是他费很大的劲，你让他跪下来祷告，也是他就不跟你跪一下祷告。那其实啊，这个就是体现一个态度。但是后来我，你别看他虽然小时候孩子就是孩子了，但是他的行为可以反照我们，给我们很大的提醒。那也是我们吃饭，我们就安全祷告，他们在祷告啊，他吃饭。那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自己要吃饭了。那我们讲，已经刚才已经跟他一起祷告，我们说我们自己就不祷告，就开始吃。刚要吃，哎，你还没祷告。那这样的嘛，这个你自己要再祷告一次，你再吃饭。那你不能说我已经跟你祷告了。像那个，还有你，我们也是，我们开车以前也是，现在都是养成祷告的习惯。也是就太忙了，你看我就上车就想发动机开了，只要你要开了，他要说，哎，你还没祷告。那也反而成了我们一个提醒。那其实当你分割去讲的时候，就是我们反映了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的问题，那我们对神的敬畏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敬畏神？如果你是很敬畏神，你在祷告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很麻烦，你不应该很随便的。也是晚上弟兄姐妹说，我太忙了，我祷告没时间祷告，或者一祷告刚一跪下去还没说完了他就起来了，或者没有说完那个心呢其实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就想到另外的事情去了。那如果你敬畏神呢，你在这些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应该很谨慎的。那你只有这样啊，你才能够经历到神，你才能够蒙受神的祝福。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爱神呢就是爱弟兄呢。那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因为神所造的吗？你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那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这个观念是很强的，神是他们的父，他们彼此间都是弟兄姐妹，说神对他们的立法里面是很特别的，他们对待外邦人的方式和他们对待自己同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向那个外邦人取利，他们比如有的人开银行，现在很多有的人开银行，开银行的话他取利息的话，他是可以向外邦人可以要利息的。但是如果他是借给他弟兄，借给犹太人啊，按照律法他是不能够要利息。 那这是说你要爱弟兄，你不以诡诈待弟兄。你诡诈待弟兄什么？本来你不应该要的，但你要，占弟兄的便宜。那你当时犹太人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千禧年嘛？禧年就是你买了谁的地，这个是弟兄为你那个侍奉，为你做奴婢，做奴仆为你打工。到了第五十年的时候啊，你要让他走。如果你买了他的房子，买了他的地了，到了第五十年的时候，你要完全退给他。那有的人就是诡诈，他看见前几年要那个禧年要到了，那我就不买你的地了，我过了禧年我再买。因为如果说他说买了我48年嘛，买了那我是用这个地已2年，我就要退给你，那这叫是诡诈。那神也告诉他们，因为神也知道人会使这种诡诈，就告诉他你不要使这种诡诈。那你爱弟兄啊，其实是在实际行为上，我刚才读的题目里面也有一个很可以操练的，说你看见弟兄有需要，你不能塞住连续的心，你不能说我为你祷告，神祝福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你就是不愿意把你所有的跟弟兄分享。那就是在北美有时候你看见弟兄被累哦，你看见人家失业，生活上有缺乏需要帮助，其实这个时候你有工作的弟兄啊，有姐妹，你是一个机会，让你去实践那个彼此相爱的，就是把神所给你的与人分享。那你不要占想着占人的便宜。还有你说到为人家祷告，你真的要为人家祷告。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变成一句口头禅了，你有什么事情啊，我为你祷告。但是你回去根本你就忘了，你能不能为人家祷告？人家的盼望可能就在是你的祷告，那这也是死鬼账。那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其实我接触过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那我都感受到是神的爱，特别是我也特别需要的时候，那也是神在感动一个弟兄姐妹，你给我一些生活上实际上一些帮助。那我同时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他们彼此帮助。那我记得很深的就是有一个弟兄，他是读那个计算机的，读那个 master 毕业了，那迟迟的找不到工作，他申请了那个 Park 村里，在美国 Spark 村里毕业要有一年找工作时间，那个眼看那个时间呢就要用完了，他没找到工作。那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就要来教会跟我们一起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个人出去了。那样出去以后，他走到停车场的时候，他就大哭起来了，他就进不出来就哭了。那有一个弟兄就了解了这样的情况，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弟兄啊，就是说他今天早上是来教会最后一次来教会，因为他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了，马上也不能够合法居留了，在美国不能合法居留了。他今天来教会最后一次祷告了，他就准备离开我们那个城市。那这个弟兄当时神给了一个感动，他就跑出去，给了一张支票给这个弟兄，让他在至少近期内会有那个生活上的需要。那很奇妙，后来那个弟兄他改变了主意，他没有走，他留下来了，这样在我们中间。那后面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姐妹就帮助他找到一份工作，后来别的弟兄姐妹都又帮助他跟我们另外一个姐妹，他们也相爱，后来又结婚了。对，那现在他们都有一个孩子，不像他们全家都搬走了，搬到纽约去了。那这个是在那个看到，但是当时那一个需要啊，就是那一个帮助，就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他现在他跟他太太都挣很多钱，但是如果没有当时那个弟兄给他的那300块钱呢，他可能现在很多钱都没有，他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他就离开了神要给他的祝福。所以你看，你帮你能够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虽然在当时看的是很小的，但是对那个人来说，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去彼此相爱，特别在那个行为上，因为我们道我们都听了很多，但是你在实质操练中你能不能够做起来。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付出行动。那彼此相爱在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夫妻彼此相爱。那有人说爱耶稣很容易，因为耶稣很可爱，我们刚才唱那个想念主爱，所以那个耶稣真的是很可爱，那很多人都承认他很爱耶稣，但是你要让他爱具体的人呢，就不容易。但是耶稣的爱就是很特别的，如果你爱耶稣，你不能够爱你的配偶，不能爱你的丈夫，不能爱妻子，你对耶稣的爱是假的。耶稣的爱可以帮助我们爱那个不可爱的人。 那而且你只有在这种层面去操练呢，你才能够体会什么叫耶稣的爱。那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一节，他犹太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圣洁。那第二个，他说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二节，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了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收了，从你们手中收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个是当时神对以色列人在婚姻上的一个谴责，两方面，一方面他们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第二方面就是他们以诡诈待自己的妻子，休妻和以强暴待妻。那这里讲，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呢，你再献多少供物跟神，神都不会悦纳的。而且行这样事的人呢，是神所恨恶的。更不可行诡诈，以诡诈代替是什么？因为按照律法，犹太人是可以休妻的。摩西因为他们心意给完这条律法，那后来他行诡诈什么？他就按照这个条例，按照律法我是可以休你的。那律法说你对妻子不满，或者你对妻子有怀疑的，你就可能导致这个休妻的。那后来甚至他们传说犹太人，他为了休他的妻啊，他可以找随便一个借口。就是那妻子今天煮饭煮焦了的话，他可能把这个妻子给休掉。那其实按照我们现在呢，现在很多人离婚也是这样的，很随便，任何一个原因就可能造成离婚。所以最简单一个借口就是我们不合，那我不合那就要离了。那其实你问他谁跟你合，没人跟他合，那最好就是不要结婚。对，你如果讲一希望有人跟你合，你才结婚的话，最好你就自己跟自己合。但是人就是可以找很多的借口。那我们前一段时间，陈先生弟兄啊，很多非得从国内来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婚姻家庭就是不仅是北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你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有没有跟世界有所分别呢？你能不能够做到神让我们所做的呢？耶稣是主张人不能休妻的，人不能离婚的。那而且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也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比如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拦。所以这一节经文讲呢，如果是你跟你的妻子关系不好了，其实你祷告是不会听的。他这么讲，说你要敬重你的妻子，你要按照情理和他同住，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拦。说你看属灵的事情跟你那个生活中的事情是相关的，你不要以为属灵的事情跟你生活中的事情是截然分开的，在神眼中没有。那下面最后一点，我要讲到关于那个钱的事情，特别讲到那个十一奉献。那你会觉得这个跟爱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如果你记不记得陈瑞珍弟兄上次还讲到，他在特别讲了一句话，说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去赚钱呢？对，记得没有？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赚钱？那他说很简单一个道理之一，至少就是上帝为了让你表达爱，钱不是爱，但是你表达爱也是需要钱的。你表达爱，你要跟人买一个礼物；你表达爱，那个弟兄有需要，你要把那个钱给他。那就是上帝为什么让你去赚钱的一个理由，就是希望你能够用这个钱表达神的爱。那你怎么用你的钱的呢？那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这是神对以色列当时的责备，就是他们在那个十一奉献上对神的亏欠。 就他们没有将他们当纳的献给神，那这就是偷取神的，夺取神的物。那我至少按照我记得我还没有讲过十一奉献，那有很多传道人别的牧师都不会讲十一奉献，除了外面请一个传道人来他就会讲十一奉献。但是你如果读福音书呢，你会发现耶稣讲道的时候很多讲钱的，你就把福音书里面耶稣讲道经常提到钱。我们读几次圣经上的经文，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要积攒财宝到天上，他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都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就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不过有一点区别，就耶稣讲到钱的时候，他从来不是向人要钱。那现在很多传道人讲到钱，就是向人要钱。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十一奉献的真理。首先我希望你明白奉献呢，你奉献不是你给神钱，你要很清楚，你奉献不是你给神钱。如果是那样，那是拜偶像。拜偶像什么？拜偶像就是你给偶像一点钱，给他一点好处，然后他就给你更多，那叫拜偶像。那我们的神不是偶像，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扶持，好像缺少什么。这神不缺乏的，神不需要的，神反而是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其实你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的生命、你的气息、你的万物都是神赐给你的。那罗马书11章35节讲得更清楚，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赏罚呢？这奉献不是说你先给神就让神再还你，不是的，因为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所以第一个观念你要建立得很清楚，你奉献不是你给神钱，而是你把本来该属于神的，从神那里得来的，你还给神。如果是你给神钱的话，你不奉献就不存在你偷神钱的。但是如果说本来是属于神的，你没有给神的，神才说你不奉献，你就是偷我的东西，这是神的话。那其次，我盼望你明白那个奉献的意义，就为什么要奉献。那其实刚才你讲本来就是属于神的，其实你就应该奉献的。但是你在看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神设立十一奉献呢，首先是要让以色列人学习敬畏神，依靠神，让他们依靠不在乎自己的金钱，不在乎自己的牛羊，也不在乎自己田里的畜产，他们的依靠呢是在乎神。因为是神让地里生出万物的，是神让你的牛羊能够生牛仔，能够那个不生病的。那这个你如果种个地的，你如果两个牛两个羊的，你这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用到你现在来讲，你的工作就是其实是神给你的，是神祝福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他们学习彼此相爱。要说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神把这12个支派带进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地，就神给你的产业了，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就要按照他们人口的多少把这个地要分掉。但是有一个支派啊，利未支派没有分到地，因为这个利未支派会从以色列中选出来，代表所有以色列人归给神。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击杀长子，那以色列人因为屠了那个越觉的羔羊，说他们的长子没有被击杀，那神就说你们的长子啊，其实本来就应该属于我的。那怎么表达出来呢？那就是从以色列中12个支派里面选一个支派出来，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归向神。那这个就是另外支派。那另外支派就在神的殿中敬畏神，那侍奉神。那他们没有自己的那个地业，没有自己的产，没有分的地，那他们怎么生活呢？那神就说你们要把你们有的1/10，不论是地里产的还是你们牛羊，要奉献给神。那其中奉献给神的一部分呢，就会作为这些侍奉神的人的需要，就是那个神是另外人的产业。那其实这个原则呢，这是旧约里面的原则，到了新约的时候是同样适用的。 那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这里是他对当时他差派出去的使徒讲的，叫你们出去传福音，身上不要带任何东西，到了哪一家就住在他家里，那他给你什么吃的你就吃。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是应该的。那保罗在更多前书九章十四节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那你可能说这个，那这个职业好，这传福音，这传道这个职业好，只要讲讲话就可以得奖。那我劝你，叫你不要以那个神的福音为蒙台的门路，传福音不是为了赚钱。但是如果你羡慕善工，你羡慕传道，那我是鼓励你，我盼望你们当中更多人愿意奉献自己来做主的工作，神会负你责任的，你需要的一切神会供应你，但是你不要为了这个，你在这个轻松在容易，不是的。第三点，我就要让你明白了奉献的意义。那第三点，我要知道让你知道奉献的祝福，神对奉献，神对祝福我们的。那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当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赐得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以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那这讲你奉献给神呢，神在祝福你，神在保守你手所做的工，神在祝福你手中所做的工作，这是很奇妙的。但是像上次那个陈什么这样讲，他在教会讲了十一奉献以后，说有一个姐妹就鼓足勇气坚持奉献了一个月，这样来跟陈什么讲，说你讲的不灵，为什么我奉献了一个月什么也祝福了。那同学们弟兄讲的，你要忍耐，你要等候神正要祝福的时候，你就已经撤退了，你就还没等到神的祝福来临。那我自己也可以做，信了信主时间不是很长，但也有十年了。十年的时候神没有缺少一点，我也没有缺少什么的。我记得我当初第一次那个刚信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奉献，然后按照所讲的，那当时我读书的话很多时候，很多学生说我读书我就不要奉献，等我工作我才奉献。其实你读书就应该奉献。那我读书，我们奖学金大概一个月是1000多美元，那我就算1000了，那我奉献十分之一就是100。这100的话，那我每个月奉献，每周奉献一次，那就除一次，每个月应该每周就要奉献25块，那我就每周就写25块。而且我一般的星期六晚上就写好，写好以后你要祷告，你祷告把这个奉献给神，求神祝福。你不要就是神不会忘，但是你还是最好祷告一下。但是有的人在想到一个神敬畏神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有的在教会里面奉献在传道里那里，他马上从房里掏一把钱说放上扔进去。我记得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那个团契里面，我们在团契六团契有奉献的，那我去的时候他们是有，后来不过我建议他们，我说团契里面就不要奉献。那他们刚开始不改，那后面发生一件事情他们就改了。就有一次晚上我们在奉献，从奉献带传到一个姐妹那里，她就趁着去掏那个掏口袋了，那就抓一点钱放进去了。这边她可能抓的是硬币，就扔进去了，没扔到那个袋子里面，那个硬币就在地上滚，当时大家都听到这个，啊，都觉得这个，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好了，就你怎么随便抓点钱扔进去，就那个钱在地上滚了几大圈，一个硬币，大家到处找。那从那以后，他们就决定把这个奉献给取消。那这你要有预备的。你奉献给神的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心态。那我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我一看，哎，这钱怎么去少很多，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多了，是对我来说。那我说我要少奉献点，那我就每周奉献5块好了。那你看，从25以下就减了5块，那我就每周只奉献5块，5块你还得写张支票的。那后来有接到一件事情，神就告诉了我。然后后面有新同学来的时候，那新同学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团去，来查经班吃饭，聚会了，那就吃饭了。然后他们就问我，哎，你们这里谁做饭的？这饭是谁出钱的？那我就跟他讲了，这饭是谁做的？教会里面哪些弟兄姐妹奉献的？然后就跟他讲，也跟他讲那个圣经里面奉献的意义。 讲完以后晚上我就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就神就提醒我，比如说你今天跟人家讲这个奉献的意义，那你自己怎么奉献的呢？那我从那得到提醒以后，我就再次马上又回到改回去，是每个月20块如此奉献。从那以后我一直坚持到现在，甚至我放假了没有在我的教室里面，我回来以后我都会补上的。你不要找到一个借口，我现在终于回国了，你隔一年我不用奉献，其实你应该一年以后你应该完全补上去，因为那是属于神的。那你这样奉献的时候，神常年的看了，你就看见神的祝福。神是信实的，圣经里面也讲，没有一个地方让你去试探神的，只有在这件事情上，神说你们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那奉献也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呢，在就是整个成长过程就是在操练我的信心。你是应该领了100块钱呢，你要是知道那么神呢，甚至我读神学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奉献给我支持我，那我的师母也告诉我，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不在这些人身上，所以他很多时候知道不让我知道哪些弟兄姐妹在支持我。如果你知道了，你的信心可能就在这些人身上。那他跟我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些人呢就相当于那个给你送水呢，送那个矿泉水一样，一瓶一瓶的，一罐一罐的。但是如果你的盼望只在他身上的话，可能他哪一天那一罐他不给你送来了。但是你的盼望是在那个井里面，那个神那里，神是一个源头，那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这讲到。那我曾经在一次开车的听到一个讲道，这个讲道里面我觉得他说是最好最生动的把这个信心的奉献的功课告诉我。他们讲了一个人传道到非洲去传道，后面有一个人他就信了耶稣了，一个当地的人。那有一天这个人为什么就拿了一条鱼来，就跟那个传道人说，这是我的奉献。然后那个传道人就说，他说只有一条鱼啊，他你怎么完全给我了？因为那个传道人在当地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他以前可能就打到一条鱼，这条鱼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传道人其实不想要他这条鱼了，这里只打了这条鱼就怎么完全给我了？没想到别人那个人呢，那个新主任说一句话，他还有9条鱼呢，我想去抓他们。那这就是信心，他相信人的话，他奉献一条鱼还有9条鱼，那条鱼在河里面不知道能不能抓到，不过像神会祝福他，希望他们抓到。这是信心。那圣经里面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讲你在奉献上是给我们一个操练。那新约里面呢，人讲新约里面从来没有讲十一奉献。那我刚才已经讲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新约里面从来没说奉献不重要，新约里面从来没有讲，而且说奉献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有一次耶稣坐在圣殿的门口和他的门徒看人怎么奉献。那很多有钱的人进去放了很多钱在那个圣殿里面，但是有一个寡妇来了，放了2个小钱。这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我是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成的都投上了。这里有很奇妙的一幅画面，如果现在哪个传道的那个牧师每天就坐在教堂的门口看人怎么奉献，那我想没有人可以来这个教会了。但主耶稣当时就是这样的，他和他的门徒坐在圣殿的门口看人怎么奉献。主耶稣不是要那个钱，主耶稣要教导门徒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新约里面没有讲十一奉献，但新约里面讲的是你要把你的完全再献给神，是完全的奉献，所以它是比那个旧约要求高很多。那我不是说你要把你完全再来献给神来奉献了，但是你应该有个观念，就你的一切是属于神的，你应该把它完全献给神。你献给神的1/10是属于神的，你剩下的9%也是属于神的，这是你为神用，神让你做管，你做神的 manager。 那这是那个奉献，我们这听起来最重要的观念，你只有这样啊，你就能够在奉献上蒙神的祝福。而且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钱呢，真是就是在传达你的爱，你对神的爱多，你就愿意奉献给神多，你对弟兄姐妹的爱多，你就愿意以你所有的去帮助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可能没人有缺乏的，但我知道其实在北美也有弟兄姐妹有缺乏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可能不是弟兄姐妹，就在外面他是有缺乏的。那你愿不愿意用神给你的祝福去祝福神殿的人呢？这就是爱。那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甚至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上，去学习彼此相爱，让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让我们的神能够得到荣耀。你起来祷告。结束，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要让我们彼此相爱。主要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有机会去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主要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竟然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听到你的道。主要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以后的每一天、每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个可能的处境里面，都去想一想，我们如何将你的爱传扬出去，能够将你的爱透过我们实际的行为能够表达出去，让人感受到神你的爱，让人知道我们是主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